混江龙李俊带领着同威同猛，他们三个人随着这四个渔民走进了这个渔家小院。李俊一看这个渔家小院啊，几间草房，一对柴门，院子里边收拾的挺干净，院子外头栽着很多的榆树和柳树。李俊进了这个院子之后，听见这四位跟进来，就说了一声：“客人来了，要吃鱼。”这功夫在上方屋里边又出来两个年轻的小伙计。这两个年轻的伙计出来之后，冲着李俊他们一笑，一点头，表示打招呼了：“啊、哦，几位，您来了。您在院子里坐还是屋子里坐？”混江龙李俊一看，到他屋子里边瞧瞧。于是跟着他们这几个人就进了屋子了。进到屋子里边，李俊仔细一看呢、啊，这个屋子里头也挺干净，四壁空空，只有一个破水缸在外间屋里放着，有锅，灶下有点柴火。李俊再用眼睛周围一撒毛，一看这院子里边除了那四个渔民，就这两个小伙计，再没有别人了，没有女眷。这李俊心里边可犯点合计。李俊心想，这四位看年纪也不算太大，怎么都没有媳妇儿，在这打鱼为生，按说他们得娶妻生子，成立家庭啊。但是李俊马上又自己把自己的想法给推翻了，因为李俊用目光一巡视这个院子里边和屋子里边这些陈设摆的东西，李俊就看出来了，这是真正的穷苦渔民。院子里头就架着几架破渔网，再就是呢有几个木头板凳，旁边有那几个大木桶，那可能是装鱼的啊。真正的穷苦渔民呐、啊，大概是因为太穷，娶不起媳妇儿。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这样的穷苦人呢？嗯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嗯，李俊呢，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疑问给打开了，然后带头的这个渔民满面堆笑，跟李俊就说了：“哎，我说几位客人，您要想吃什么鱼，咱刚才跟您说了，咱们是先尝后买。”我们把这鱼拿来，您先瞧瞧。李俊说：“好吧，你把鱼拿来，我看看是什么样的。”这功夫旁边那个小伙计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，提了一个大木桶进来了。这个大木桶啊，可不是挑水用的那个木梢，比那木梢要粗要大。这小伙子俩手提着这木梁，很费劲提了进来，夸往地下一撂，一看里边有半桶水，这水里边有鱼，这鱼可真是鲜活的，噼里扑隆噼里扑隆在这直扑了。混江龙李俊一看：“你这里边都什么鱼啊？”“这都是太湖里的鱼啊，这有鲤鱼还有鲫鱼，您要喜欢喝鲜汤，就给您用鲫鱼汆汤，您要喜欢吃鱼肉，就鲤鱼给您红烧，或者是给您醋烹都行。”混江龙李俊看了看同威同猛：“你们俩说咱们怎么吃？”同威说：“这样，两样咱都吃，鲫鱼汆汤，你们再给我来一个糖醋鲤鱼。”“好嘞。”“你们两个好好做了啊。这是咱们的一个新主顾，这鱼要做好了，人家请多买点。”“好，您等着。”这两个伙计提溜这个桶就出去了。他们两个出去之后，打鱼的那个人就在混江龙李俊对过坐下，搬了一个小板凳。旁边那三位呢，有倚着门框站着的，还有在外间屋蹲着的。混江龙李俊瞧了瞧这几个人，的的确确是纯渔民，脸色都是黑红的。 再一瞧，身上那个肌肉都非常发达，尤其从这个面部表情上来看呢，都是很淳朴的样子。李军说：“你们这几位是在一块打鱼啊，还是哥们弟兄啊？”坐在李军对过的这位就说了：“哎，我们这几位啊，不是哥们弟兄，但是呢，强似哥们弟兄。我们这几个从小的时候啊，都是邻居，在这太湖边上长大的。长大以后不会干别的，也就会打鱼摸虾，所以呢，直到现在还是在打鱼，没有什么大出息。”可言，我们这哥几个虽然没有大出息呢，但是在一块混的呢，还都不错，哥们儿头脾气，没有吵嘴，没有打架的事儿。李俊说：“你们这几个人，我看年岁也老大不小的了，都没娶媳妇吗？”“嗨，怎么说呢？我们这哥几个没有一个不想娶媳妇的，但是没有一个娶上媳妇的。为什么呢？就一个字儿啊，穷啊，没钱呐、啊！哎，我们也下了决心了，准备呢多攒几个钱儿，不管怎么着也得说个家下啊。你说要不说媳妇儿，就不能生儿子，不生儿子，这不给我们家都断了种了吗？哎呀，我们这个姓氏都传不下去了。”李军说：“就是吧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们这哥几个我看这体格都不错，怎么就凭着自己这膀子力气也能挣够家小吃啊？”“嗨，话虽这么说呀，您不知道啊，这年头不太平啊。你说太湖这一带，这不用说您也明白，您是做买卖的，您到这儿您都觉得这买卖不好做了，您说我们这个打鱼的，我们这个打鱼为生的还怎么过吧？哎，你说南方这边吧，初一皇上放腊，大宋国朝那边吧，还一个皇上。你说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啊，这皇上跟皇上他不干吗？那边老发兵，这边老打仗，你说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好得了吗？到什么时候啊，倒霉的总是我们这些老百姓。”李军说：“可也是啊。”他们在这一边说着一边唠着，外边啊，在院子里边可能还有一个灶火，那边就听啤酒啪嚓撅柴火，这火就点着了，这鱼呢可能就做上了。这鱼一做起来，它做什么样你就没看着，但是这个味儿可飘进来。李俊一抽这鼻子，嘿，这鱼可真新鲜，香味儿都进来了。对过这位就说了：“嗨，我说可爷，跟您说，我们这儿打鱼为什么让您先尝后买呢？别地方可没有这规矩啊，这是我们哥几个自个儿立的，这也是为了让我们这鱼啊卖得好快点，也是多拉几个主顾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两个伙计做鱼的高手。你说他有什么高技巧吗？我们有时候在旁边瞅着也没看出来，我想这玩意儿可能是天生自带，起码说有一半是天生自带，他做出那个鱼来就跟别人的不一样，他就是香。您看您坐这屋子里边就闻见鱼香味了吧，待会儿盛上来您再一尝，比那还香。”我说：“三位，您船上那两位让他下来吗？”李俊说：“船上那两个人不用他们下来，你们呢待会儿预备点吃的，我走的时候带着交给他们也就得了。”“好嘞好嘞好嘞好嘞。我们把这个鱼呢做好了之后，临走的时候给他带点。”李俊说：“这用不着用不着。”李俊说：“你们这个地方有酒吗？”“哎，有酒啊，有鲜鱼，没有美酒它不成套啊。”“哎，这样吧，今天呢我们这哥几个有幸跟您这大客商见了面了，咱们在一块儿喝点酒啊，您看如何？”李俊说：“可以可以。”就这样一会儿的功夫，这鱼可就做成了。先是把这个鲤鱼糖醋鲤鱼端上来了， 一个大响盘，这鱼还真不小。这个鱼端上来之后告诉我，那外边还坐着呢，他这做鱼是一条一条的做，还不是一块儿做。嗯，李俊心想，我说手把这么好呢，感情人家是加工细作。接着把这个鲫鱼汤也端上来了，一人一碗往这一放，这个鲫鱼汤端上来呀，李俊当时就忍耐不住，馋的先端起碗来来了一口，喝了一口这鲫鱼汤，嘿，好鲜，太鲜了。旁边有人给拿过羹匙，拿过筷子，又拿过碗来，搬过两坛子酒来。这个人把这坛子提了过来一坛，放到李俊这儿了。我说客爷，我看您三位，别看是做买卖的，肯定能喝酒，我这人会看，一瞧您三位就能喝。李俊说，你还真就说对了，我有点酒量。咱这样，您三位包这一坛，我们四个人呢包这一坛，外边他们俩呢让他做饭，您看如何？李俊说好，要那么说我们三个人喝一坛，你们四个人喝一坛，那可就是比你们多喝了。嗨，这说哪去了，您喝完了之后，这鱼您一尝，只要是对口味，您一高兴，临走的时候多买点鱼全有了。李俊说行，这鱼看起来我是非买不可了。来，说着话把酒倒上，双方把酒碗一端，来干一个，干一个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干了。同为同盟，两个人在旁边陪着也一块喝。这大碗酒两碗下去，李俊心想，我是干什么来了？我是刺探军情来了，我得问问他有关方腊的情况。李俊说，请问您贵姓啊？对过这个为首的人就说了，您问我呀，嘿，我这个姓啊，说起来呀，我也不愿意跟别人讲，我们老祖宗也不知怎么选的，选这么一姓，我姓费。嘿，李俊说，姓费的有不少啊，这也没什么，就说你说我们这费，这本身呢，你说起名都不好起啊，头上冠一个费字，你说要起个物，我们叫废物啊，哎呀，你说起个食叫废食，都是没用的东西。所以啊，我们祖上给我起了个名叫废宝，说宝贝，宝贝还是废物宝贝，没大用处。李俊说，这也不见得，嗯，我看你们能打鱼，这也是一种本事。李俊说，我问你们，你们在太湖这带打鱼，这个方腊他不是个皇上吗？他手下的这些个官军对你们有影响没有啊？你们打鱼方便不方便呢？嗨，怎么说呢，能方便吗？他们都是官军，有时候找我们要鱼，给我们定数，300斤的200斤，几天之内得给他打去，打不去的话就罚我们。李君说，我问你们，这方腊在这一带究竟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那怎么说呢，这个方腊呀，据我们所知，人们都传说他是真龙天子。李俊说，怎么知道他是真龙天子？怎么知道啊？据说这个方腊原来不是打柴火的吗？他是个樵夫啊，说有一回呀，在山上打完了柴火要回家了，他觉得这个手呢，这脸呢，有很多汗水，有很多泥土，脏了，到一汪清泉里边去洗脸洗手。这一洗脸一洗手，低头往那水中一看，发现在水中倒映出来的那个影儿，哎呦，跟他本人不一样了。他本人是个樵夫的打扮的，那个水里边倒映出来的这个影儿啊，说头上戴着冲天冠，身上穿着赭黄袍，腰横玉带，整个一皇上模样。这方腊一看这儿，把自个儿吓一跳，一屁股坐地下。打这儿开始，方腊就开始琢磨着自己是皇上，哎，跟他们弟兄这么一说，于是他们就开始起事了。这一竖起起义， 方方面面的都有人去响应。再加上啊，这个大宋国朝这皇上也不行，你像上我们江南呐、啊，弄什么花石纲啊，抢夺老百姓家里边的东西呀、啊，江南这一代百姓啊，受苦受大了，民怨鼎沸，没有不骂这朝廷的。所以说方腊这边一带头一起义，大家伙随之附和，这队伍很快的就壮大起来了。听说是这么回事，李军说啊、哦，是。李军这么一边听着他说方腊的起义过程，就觉得自个儿哎，这怎么困了呢？怎么这个上下眼皮往外面直粘，这睁不开了？李俊觉得有点困，他往旁边瞧了瞧，童威又看了看童猛，一看这二位也在那儿要打盹儿。此时刻，李俊心里边忽然间想起来，哎呦，坏了，我们中了他的蒙汗药了。这李俊当年在浔阳江上经常用蒙汗药蒙别人啊，这些年来李俊不怎么使这个东西了，但是他是干这个的。他知道，哎呦，这个感觉完全是喝了蒙汗药的一种感觉。李俊马上又意识到，这四个人他们喝一坛子，我们喝一坛子，我们喝的这坛子里边是下有蒙汗药的。李俊觉得也明白了，可是现在马上他也就糊涂了，扑通一声，李俊倒了。李俊倒了。同威同盟两人也都倒在了地上，三个人被蒙汗过去了。过了老长的一段时间，李俊再一睁开眼睛一瞧啊，环境换了，院子里边立着三个柱子，把三位都绑到这柱子上了。李俊心想，我刚进来的时候还没留神，感情这院子里边早就有埋柱子的坑，这是专门干这个用的。李俊这一被绑上醒过来了，觉得脸上湿，就明白拿凉水给浇过来的。李俊一睁眼睛一看，那四位在面前站着，旁边那俩伙计掐着腰在旁边瞧着。这四个人个个的腰间都别了一把匕首刀，为首那姓费的叫费宝的那个掐着腰正看着李俊他们三个人呢。当他们醒过来之后，这费宝面带微笑，哈哈哈哈，几位这觉睡得不错吧，啊，醒过来了吧？李俊说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干什么的还用细说吗？不言而喻，我们就是干这个买卖的。你们仨不是做买卖的吗？你们那个是买卖，我们这个也是买卖。你们是倒腾东西赚钱，我们是杀人赚钱。啊，闹了半天你们是水贼。哎，别那么说，我们这要吃水的玩船的。几位从哪来呀？先报个字好啊，我们好知道杀的是谁。李俊心想，我混江龙李俊在浔阳江上那也是一方的首领啊，死在我手下的人可以说无期待数。船火张衡、浪里白条张顺、出洞蛟同为翻江慎同猛，这都是我的属下。当年在浔阳江上我是何等风光，上了梁山以后我当了水军首领，我可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亏，我没有上过这个当。浔阳江上我可以说大江大浪经了多多带广，嘿嘿，没想到跑到太湖这儿我栽了跟头了，这是我疏忽大意了。现在他问我名姓，我还能报我的名字吗？这几个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，他们是不是方腊手下的人呢？瞧这个样不像啊，他们太像打鱼的渔民了。如果说他们是吃我这碗饭的，那就说明这几个人买卖做得好，滴水不漏，让人观察不透。 李俊说，你甭问我名字，今天把我们哥三个绑起来，你想怎么着吧。这么说吧，咱们商量商量，你们想要多少钱，我们三个身上有点钱，钱要不够的话呢，我可以回去给你们取，留我们三个这条命，怎么样？费宝一听又乐了，哈哈哈哈，你这话说得很好听，你想着留你们三个的命，然后让我们把你们放喽，你们走了之后再找了人把我们家都给抄喽，那你们不把我们看成是三岁的小孩子了吗？啊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在这儿干这活不是一年两年了，也有个三四五年了，干出经验来了，干这个活我们就是这样一把一利索，要钱杀人。我问你们，你们三个人商量商量，你们是先给钱后被杀，还是先被杀我们后掏钱，怎么弄吧？混江中李俊敲了敲童威，往这边又看了看童猛，童威跟童猛两个人敲了敲李俊，目光里边互相会意，点了点头啊。童威童猛心想，没想到我们是常打雁的主，今儿个让雁牵了眼了。童威跟李俊说，大哥听您的，您说怎么办？李俊说，怨我呀，今天这个事儿，如果说哎呀我要是精神点也混不到这样，只是你们哥两个跟我一块死在这儿，我觉得有点委屈。哎，大哥您这说的什么话，咱们这次就真正的哥们弟兄了，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吗？今儿个咱这不是但愿同死了吗？阎王造就三更死，谁能留你五更天呢？命到这儿了，死就死吧。大哥您呢也别心里过意不去，该着咱们哥仨好一块死，不过有一样，我们怎么觉得可能跟您这外号有关系，您这外号叫混江龙，你混江龙啊到这太湖到湖里边它不灵啊，江里边的龙到湖里哪行啊？李俊说，可也是，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他一说这句话混江龙，旁边那四个人呢，其中这个为首的这个费宝就目光有点变异，他瞧了瞧李俊，这功夫李俊说话，哎朋友，没别的，我们哥三个既然已经是被你们给捉住了，别的话也不用说了，刚才我跟你说，我听你那么一讲我也明白了，给我们来个快行吧，不要钱吧，身上带着点儿，大概呢你们够用，快行点儿，一人来一波起，怎么着都行，我知道把我们杀了之后，我们这个尸体顺着太湖里去喂鱼了，只是你们做的时候做利索点，别让我们受罪，怎么样？来吧。混江龙李俊把这话说到这儿，再不说就等着死。这功夫那个费宝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，旁边两个小伙计端着一个盆拿着刀过来，费宝一伸手，等会儿，让这小伙先停了一下。这费宝走到跟前看了看李俊，朋友你也是马上就完的人了，我刚才不跟你说吗，你报个名姓你还非要不报，你那两个兄弟把你的外号都点出来了，你叫混江龙，既叫混江龙有这么一个外号，看来你也是黑道上的。李俊看了看他，你甭管我黑道上的白道上的，犯到你手里边了你就废话别说了，快点给我来个快的。哎嗨，哎嗨，你被绑着你倒横起来了啊，混江龙，我跟你打听个人你知道吗？ 李靖是谁？当初在浔阳江上也有个叫混江龙的，这个人叫李俊，你认识他吗？同威同盟在旁边一听，心想这小子有病啊，啊，这不就是李俊吗？同威在旁边说了，哎，我说要动手就快动手，别拿我们哥几个寻开心。哎，你这什么话？怎么拿你们寻开心？你们这干什么呀？你们李俊，他就是李俊，他就是浔阳江上的混江龙。同威一说这句话，这个费宝抱着尖儿，从上到下把李俊又看了好几眼。你是在浔阳江上的混江龙李俊？李俊说不错，就是我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今天犯到你手里边了，没想到小河里边翻了大船呢，怨我倒霉。真是李俊，李大哥，兄弟得罪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恕我眼拙，这是年头太多了，我也认不准你。你现在这胡子比那阵长得也长了，这模样呢也多少有点变化啊！哈哈哈，来来来，松绑松绑松绑，自个儿弟兄。一说这句话，旁边有人马上过来把绑绳就给松开了。同威同莽一看，哎，心想李大哥行啊，真有知名度啊，到太湖这儿还有人知道你。这功夫给同威同盟绑绳也松开，混江龙李俊一看这费宝，心想这几位他怎么能认识我呢？